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20年1月27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中国总理李克强抵达武汉访问；另一方面，法国宣布派专机从武汉接回公民，美国包机将于本周二起飞接回公民；美国各界沉痛哀悼篮球传奇科比·布莱恩特的突然离世，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为您播报一组新闻。全世界的体育迷都在努力寻找词汇来描述他们对美国退役篮球传奇科比·布莱恩特突然去世的感受。布莱恩特和他13岁的女儿吉安娜星期天在洛杉矶郊外山丘上的直升机坠毁中丧生，一共有9人死亡。据报道称，他们正在去青年篮球锦标赛的路上。众所周知，布莱恩特从家里乘坐直升机去洛杉矶参加比赛，以避开洛杉矶臭名昭著的糟糕交通。洛杉矶县警长部门说，这次事故的调查正在联邦官员的帮助下进行，但迄今为止没有提供造成坠机的原因，包括星期天早晨的大雾天气是否起了作用。警长亚历克斯·维拉努瓦拒绝透露其他死难者的姓名及身份，他说他的办公室将等待验尸官完成他们的工作。他称娱乐新闻网站 TMZ 在有关部门通知家属之前就报告了这起死亡事件是完全不恰当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条极短的简讯中称这是可怕的消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则向所有遇难者亲属发表思念和哀悼。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是著名的篮球迷，他在推特上说，布莱恩特刚刚开始了一个有意义的第二幕来继续他的篮球生涯。在 NBA 历史上，得分比任何人都多的贾巴尔称科比是一个比运动员更伟大的人。另一位 NBA 巨星奥尼尔在推特上说，我现在病了。其他体育明星包括美式橄榄球星汤姆·布雷迪和曲棍球星韦恩·格雷茨基也表示震惊。当科比离世的消息在看台上传遍时， NFL 职业联赛的球迷们高呼科比的名字。星期天，全国各地的 NBA 比赛默哀之际，可以听到人们的哭泣声，但联盟决定不取消任何比赛。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和多伦多猛龙队的队员在场上拒绝投篮，故意违反比赛的24秒投篮时间，来以此纪念科比。科比是意大利 AC 米兰足球队超级球迷，该俱乐部称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国际奥委会也在推特上表示，科比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洛杉矶斯台普斯体育中心外，那里是科比的湖人队的主场，大多数人最简单的感觉就是他们必须要到那里。另一方面，在新型冠状病毒继续扩散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到达武汉访问。官网在报道中提到，李克强是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并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访问武汉。中国当局表示，截至2020年1月27日零时起，中国各地累计确认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共2744例，其中重症病例461例，死亡人数80人。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星期天说，疫情形势严峻复杂，病毒传染性有增强趋势。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是习近平上任以来面临的最大的公共危机，也被认为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国家还出现更多的确诊病例。据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卫生官员星期天说，美国已经确认了5例来自中国的新病毒病例，这些病例都是曾前往疫情中心城市的人。星期天又有两个新病例，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另一个在亚利桑那州 马里科帕县。亚利桑那州卫生官员说，后一个病例是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有联系的人，他没有住校。亚利桑那州卫生服务部的官员没有立即公开马里科帕县病人的性别或年龄，但说此人的情况并不严重，目前处于隔离状态。此前报告的三个美国病例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城县的一名患者，华盛顿州一名30多岁的男子和芝加哥一名60多岁的妇女。据报道称，这些美国患者一般情况良好，被送往隔离住院接受监测。另一方面，法国宣布这个星期派专机前往武汉接回那些被围困在那里的本国公民。法国卫生部部长布辛星期天说，经中国政府同意，法国这个星期将数以百计的法国公民直接从武汉空运至法国，并立即对他们隔离观察14天。此前，中国当局对武汉及周边的一些县市实施了封城措施，希望以此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当局说，截止星期一零时，超过2000人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80人已经宣布死亡。法国目前确诊3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他们全部来自中国。不过布辛说，需要欧盟来决定是否禁止来自中国的全部航班。美国已经宣布将在星期二派包机接回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美籍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以及滞留在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的部分美国公民，但表示包机座位有限，不能接回所有当地的美国公民。在距离武汉市350公里的宜昌市过春节的美国公民帕特里克和他的中国太太大年初一晚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一家四口找不到其他离开宜昌的途径，只能依靠美国政府的包机接一家人回美国。日本已经确认第4例新型肺炎患者，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天表示，日本将让滞留武汉的日本人如愿回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迅速蔓延，持续扩散到香港、台湾周边国家以及欧美等地。习近平破天荒大年初一召开紧急会议，表示疫情的严峻。美国开始撤侨，北京也打响首都保卫战。但与此同时，却传出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可能是位于武汉的 P4 生化实验室。究竟病毒从何而来？武汉肺炎是否危及中共的政权？另一方面，香港提高警戒级别，民众呼吁封关能否让香港逃过一劫？武汉封城以及中共官员拒绝外援的做法是否造成人道灾难？全球又该如何携手共度难关？在昨天的《美国之音》《香港风云》与海峡论坛的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中共熟读中共历史的香港时事评论员、炎黄解读作者潘东凯先生和香港杏林觉醒发言人黄任匡，以及台湾前卫生署署长叶金川。黄任匡表示，香港封关已太迟，医生除夕夜写遗书。他说，
我觉得现在来说，如果香港是发生一个比2003年的 SARS 的疫情还严重，或者是差不多的规模的疫情的话呢，我想象我们现在的公共医疗系统是未必能够承受的，因为在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就单单是想象一下，香港现在我们在公立医院里边所有的病床的数目，其实比起17年前我们的数目还小。
嗯，
我们病床的总数比17年前还少了1500多张左右。所以说就我们能够动用的资源来说呢，其实我们面对 SARS 的时候还是更加的不足够。我们比以前好的地方呢，更加好的条件呢，就是我希望 医护人员或者是香港人民的防疫的危机感会更加高了一点。
武汉肺炎病毒到底是不是来自生化实验室？潘东凯先生表示，中共有意误导舆论，转移焦点。他说，
我先讲明一下，我们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我们先把事实把它放在前面。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中共有一些研究人员曾经在加拿大把一些加拿大他们研究得到的非常危险的那些病毒用不法的手段寄到中国去，这个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另外一点就是说，武汉这个实验所，它不光是民用的，它不光是防御那个疫症，它还有是培养或者是研究一些新产生的病毒，而且这些病毒是可以军用的，这个是我们相信这样子。但是问题是再进一步的，我们的资料不多，但是我们都担心，就是说从我们对大陆的理解，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全中国大的城市都是野味，对不对？也不光是武汉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些野味可以产生这么多的杀伤力呢？但是要我们担心的就是在武汉这个城市里面存在一个这样的实验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透明度，但是我们有合理的怀疑。合理的怀疑是什么？照中共的一贯的做法，如果说你吃蝙蝠啊这么难看的东西，它这些比较说家丑不去外扬，对不对？它故意不去封锁那些治野味野味市场，这些视频啊，是我担心是故意误导，就是说要我们的注意力不放在那个实验室那边。
叶金川先生表示，防疫无国界，台湾应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他说，
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还这么强硬的以政治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说台湾参与世界组织的这个前提是一个政治的前提，这是很不应该，而且应该，我觉得应该给谴责啦。健康是没有国界的，就是台湾也2300万人也需要被照顾的。那而且就是说，如果台湾也像大陆这样，也会再往外送啊。台湾的这个国际化，要比这个大陆要来开放，那么台湾的病人就往全世界各地去，就是这个防疫是不应该有任何的死角，任何的漏洞。那么台湾应该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部分。
各位听众，一个半月前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急剧扩散之后，中国当局日前宣布武汉封城以及其他一些应急措施。当前新型肺炎疫情正在爆发，正赶上农历年前的春运高峰，武汉此时封城，中国民间到底又如何反应？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近日到北京一家药店附近随机采访了一些路人，下面是采访录音。
整个省啊，应该不叫省吧，就封闭了，对吧？把他们全都封锁起来了，还是蛮好的，对不对？听说武汉最近都把整个省啊，应该不叫省吧，就封闭了，对吧？把他们全都封锁起来了，还是蛮好的，对不对？现在要是那边人出来的话，可能会感染到其他的人。
现在武汉那边封城了，听说了吗？
没听说。
也没听说啊。
主要给小孩看病了，顾不着。
武汉现在已经封城了，听说了吗？
没有，
还是有点不太人道吧？对，因为那边的人并没有做成什么，为什么要给他封在里面呢？对，
应该是好点，要不然省得乱跑，这个疫情扩大更麻烦了，是不是？
他们牺牲确实性，但是也只有他们的牺牲可能才换来大家的平安吧，大家的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挺感谢武汉人民这种付出的。我是原来是想走，但是后来通过这件事以后就不去了。
当然武汉人也为此正了个春节，按惯例都要走亲戚啊，武汉的人民可能也是为此做出很大牺牲，但是这对全国，我想甚至对全世界也是一种贡献，也是必要的。
现在开始对武汉开始封路封城，其实已经是有点晚了，所以其实封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在城里头应该更多的去鼓励老百姓好好面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N95口罩
是不是德国进口的这
种？
那个国产的没有了吗？
对，国产的已经卖完了。
什么时候卖完了呢？
今天中午就已经没有了。
是吧？
进来，对，昨天晚上进来。
哦。
对，是这样。
买的人多不多？这个？
多呀，我今天早上进了多少？已经卖了100大几十个出去了。
因为我要外出，然后这个家里备着这个免洗的这种洗手液就够了。
戴个口罩就好了，应该没有那么大精力传染到我身上了。对，
以前有没有发过这种口罩？
以前没有，就打这两天他那个，这两天是不有了病嘛，说有病传染嘛，到时候发的。
非典我曾经有过感触，那时候我知道，但是因为这个可能距离比较远吧，可能相对于我来说。感触还不是特别的，就是特别深，可能是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是在北京，觉得好像距离更近一点，这个可能就距离远一点，真的是，就是从距离上我是这么感觉的。但是真正的病情现在好像，从昨天到今天那时候病情，我觉得挺厉害的，一天100多的发展，确实是挺厉害的。
担心不？
那咋不担心呢？担心怕传染的，完了这病挺不好治的。
哎，不担心，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注意点就行了呗，是不是？也不经常出去，
别上人杂地方去呗。各方面啥点呗，注意点呗，没别的招。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那时候 SARS 的时候那么严重，采取一些措施也就把它治下去了。现在好像这个病毒还没有 SARS 那么厉害，只要给予重视，大家齐心合力的，连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灾难性的后果。
有啥医保农村人啊？就农村交点玩意儿，一年交几百块钱，他能给你报销多少啊？
对谁有信心啊？
对国家呀，对党啊，能对谁呀？那对医院医生大夫，这是他们的事儿，咱们也不懂。是有党的领导比什么都强啊，是不是？
美国媒体采访美国人，
那你对这个事情不关心吗？
我有我的中国政府，用你们美国人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在中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继续扩散，截至2020年1月27号0时，中国当局公布的中国各地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例一共2744例，其中重症病例461例，死亡人数80。这种新病毒的发源地武汉，从1月23号起开始封城，那么当地的居民是如何面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兆的采访报道。
当地时间1月23日，武汉市政府在凌晨2点半左右，以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为题发布称，为切断病毒传播途径，抑制病情蔓延，自1月23日10时起，将暂时停止机场、火车站以及其他公共交通服务。武汉肺炎疫情迅速扩散，武汉市民到底对疫情了解多少？他们对此有怎样的反应以及应对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在封城之后随机电话采访了几位武汉市民，受访者均表示他们是从非官方途径首次听说武汉肺炎疫情的。家住武汉市从事金融行业的田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从小区业主的群聊中第一次听说了武汉肺炎事件。他说，
我是12月30号，通过我们小区的那个业主群里面，然后发那个图片，然后就发到那个武汉市有一个官方的一个 PDF 文件，然后知道这个疫情这个事儿。
从事制造业的方先生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也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朋友的推文才得知武汉肺炎事件，随后政府部门发布了疫情信息。他说
关于这个疫情的话，我第一时间知道的是通过这个我们朋友的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圈里面。
嗯哼。
那是我第一时间知道，后来的话当天的话可能就是通过一些政府的各大的那个平台，然后他们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就证实了这个确实有这个事情发生。
但他同时也表示理解政府不愿制造民众恐慌情绪的做法。
我们的话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现象发生之后的话，它通过发生到这个新闻的公布，可能也有一定的那个时间。
现在正值农历新年前的春运客流高峰之际，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或多或少地导致了武汉市民生活的不便，出门时口罩成了他们的必需品。方先生和田先生都表示，普通老百姓能做的防疫措施无非就是减少外出，必要时出门戴口罩、勤洗手。方先生说，
目前家里的情况的话，就是出门的话，外出的话就戴口罩，这是第二个的话就是勤洗手，就是比如说接触外出回来洗手，然后吃饭之前洗手，
明白。
然后的话第三个就是尽量减少这个外出的次数，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特殊情况下就不要外出，尽量待在家里面。
田先生说
这个因为之前是非典，经过2003年的非典，然后就一直就是呼吁我家里人就戴口罩，然后减少外出就这样之类的。然后至于其他的那种防止疫情的那种渠道，然后就是从官方的一种网站呢，或者是新闻上才了解到。
武汉市在读研究生张女士告诉记者说，口罩卖到脱销，商家坐地起价，环卫工人甚至要自己出钱购买高价口罩避免疫情。张女士说，
就目前那个口罩被因为口罩大家都在买嘛，武汉人又比较多，所以那个口罩的售价就会比平时贵很多。就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有两个环卫工他们去买口罩，然后我看他们买，然后当时那个人卖他还算便宜的，就是那种很普通很普通的口罩，平时可能只要5毛钱或者1块钱，但是他卖他就卖了5块钱，但是5块钱其实还算便宜的，因为现在像那种好一点的口罩都卖了20-30块了，要卖他买5块钱。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你们也要买口罩啊，就是你们单位没有发吗？我就是指他们那个卫生局之类的，我以为他们在外面做清洁的这种人会发，结果他就说他说发了，但是可能是不够用吧，所以他们还需要自己掏钱买。而且那个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封城行动也让武汉市民感到苦恼。受访者表示，现在的出行方式只有打出租车或共享单车，很多家庭因此取消了亲戚间的聚会和年夜饭。
是的，现在影响还挺大的。因为从今天早上凌晨就开始发布这个封城的这个封武汉市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渠道，还有所有的进出口，就是高速啊，飞机场啊，火车站呐、这种之类的，然后这个吃的方面，然后现在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官方都知道这个消息，然后就是各种去超市采购物资啊。然后从市场去买菜呀、然后就是准备就是一直待在家里，尽量减少外出。然后那个出行方面的话，现在也只有通过这种共享单车啊，然后这种出租车这种方式出行。
当记者问到是否相信政府公布的最新疫情信息时，方先生表示，作为普通老百姓，没有更多的渠道去了解，肯定会选择相信政府公布的数据信息。
对于小道消息，他表示真实性无法考证，不如不信，从而避免民众的恐慌情绪散播开来。田先生也认为，政府何时公布信息会出于经济等多方面考量。作为普通武汉市民，他表示支持且理解政府的做法。
政府我觉得他是出于自己的考量，然后现在至于说才现在才做到这个封城的这个政策，然后老百姓对这个政策其实也是很理解的，因为毕竟是涉及到公共安全嘛。
张女士认为，武汉市人口众多，有很多潜在患病的市民并不知道自己可能感染，也有些患者也只是普通的发热，统计数据工作难上加难，自己也无法判断数据的真实性。
就说有些人比如说他发热了，他有类疑似的这个症状，他肯定就没有被确认到确认到他的那个实际的数据里面，但是他让他回家了，如果他最后真的确认了那怎么办呢？我就觉得这个数据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很多受访者联想到了2003年中国的萨斯病毒事件。田先生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经历了十几年，他认为中国的疾病防控体系有待健全，希望政府多向外国的机构或组织学习并交流经验，提高国内民众的防范意识和应对措施，势在必行。
中国因为经历了那个2003年的非典之后，然后再经历现在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这个事儿，然后我是觉得经过了这么多年，中国的那个防御防控体系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健全，然后至于以后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需要多向这种国外的这种重大疫情的这种事件，然后向世界卫生组织，然后向这种机构多学习一下经验，然后让老百姓对于这种公共的突发的这种安全事件，然后能有一个基本的应对的一个措施。
美国之音记者穆兆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截至2020年1月27日零时，中国各地累计确认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共2744例，其中重症病例461例，死亡人数高达80人。专家警告说，确切的数字可能会更高。周边国家包括新加坡和越南日前都报告了新的感染病例。在首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武汉，当局正在采取严厉措施阻止该病的传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中国城市武汉人口1100万，处于冠状病毒爆发的中心。周四用手机拍摄的这些图像显示，警察部署在全城。随着最近几天病例激增，湖北省各地都采取了安全措施。计划本周末参加农历新年庆祝活动的居民被阻拦，进出城市的公共交通被切断。在北京机场，旅客们正在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我还挺担心，我挺怕它变成第二个 SARS。所以我们都戴了口罩。
中国国家电视台显示，医务人员在全国机场对乘客进行筛查，发高烧者都被隔离。美国之音无法验证这些图像的准确性。世界卫生组织周四没有将中国的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如果宣布了，就会把这一病毒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波拉疫情置于同一水平。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计划10天后再次开会。专家说，冠状病毒还没有像过去的流行病那样严重，比如2003年造成近800人死亡的 SARS。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与 SARS 最接近的病毒，因此它必须被视为真正具有潜在危险的东西。话虽如此，当天的病死率比 SARS 要低得多。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人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支持，在武汉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并确保所有病例的接触者都得到追踪和隔离，而且让有呼吸道症状的人都接受病毒测试。
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旅行者的筛查。专家说，最担心的是病毒在中国境外的人际传播，这可能预示着全球流行病的开始。美国之音李奇威尔报道。
各位听众。日前，在致命性武汉肺炎在中国各地扩散引起世界关注，武汉当局宣布封城以制止疫情扩散几小时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发表演讲，只字不提人口1100万武汉封城或武汉肺炎的问题。中国网民对他们所认为的习近平的冷酷和蛮横表示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23日上午，也就是在武汉封城令生效几个小时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20年春节团拜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大谈中国梦。习近平强调，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全党全国人民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畏风浪，直面挑战，以时不待我的奋进姿态继续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进发，继续向着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出发，继续在人类的伟大历史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许多中国网民抱怨习近平在讲话中只字未提他掌控下的中国当局对一个人口1000多万的大城市采取封城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措施，没有提到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给中国公众和世界各国带来的不安，没有提到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断绝公共交通是否意味着没有私家车的居民生病只能在家里等死。在看到中共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讲话之后，许多网民通过社交媒体对习近平的这种不在乎人民死活的中国梦表示强烈的反感，对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大唱高调无视武汉肺炎的做法表示寒心和悲愤。一位中国网民写道，我的问题是，当前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是救命还是做梦？另一位网民写道，前几位但凡出事了，不是说总是第一时间吧，但起码也能迅速赶到，也说不上人家是不是逢场作戏，但实际上必要的稳定民心的表态无可非议。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上面还在团拜会，我认真看了讲话，全篇读稿，没有一处提到武汉疫情，真是彻底的冷漠，就靠批示的几句片汤撑着，真是让人寒心、恶心、痛心。这位网民在这里所说的前几位，显然是指上届中国政府领导人，习近平的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胡温在发生瘟疫和地震的时候都是到灾区视察，对受灾民众表示关切和关心。一位网民写道，某人怕死，现在当缩头老王八。还有一位网民写道，定于一尊指挥一切的时候到了， Where's the pool？这位网民所说的定于一尊，显然是指习近平当局大力宣传中共以及中国要定于一尊，所有的人都要听从习近平的指挥。 Where's the pool？ 这句英语显然是指英美国动漫角色小熊维尼，维尼 the pool。许多中国网民把习近平比作小熊维尼，因为在他们看来，习近平舔着大肚走路的样子酷似小熊维尼。这位网民发言中的英文句子 Where's the pool 意思是小熊维尼又在哪里呢？令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尤其感到不满的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 控制，加强控制媒体，控制舆论。在他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的管制下，民众对正在扩散的疫情的了解比2003年 SARS， 也就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疫情发生的时候差得多。而习近平统领下的中共武汉当局先前毫无根据的对民众谎报疫情，声言武汉肺炎人传人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一位网民写道，当年 SARS 时各大电视台都是12小时滚动播出疫情新闻，每天10点、16点准时两场官方发布会公布病例人数统计。而17年后的今天，打开电视看到的是各地喜迎春节、歌舞升平。一座1100万人口巨型城市的封锁，甚至没有资格占据领导新春致辞的一个字，连病例统计都要暗搓搓半夜24点发出，如此魔幻。另在一些中国网民把习近平跟他的前任胡锦涛和温家宝做对比之际，也有中国网民将习近平作为国家元首跟台湾总统蔡英文做对比，还有网民贴出蔡英文在就武汉肺炎举行的记者会上的讲话，以凸显民主体制下的台北政府的对公众的关切与坚持一党独裁的北京政府对公众的冷漠。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月21日的记者会上说，现在的台湾执政团队包括我、陈建仁副总统、苏贞昌院长都是在17年前抗萨斯的行政团队中，17年我们一起挺过萨斯风暴，17年后的今天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准备、足够的信心面对挑战，请大家无需惊慌，维持正常生活，随时注意政府提供的各项疫情资讯。蔡英文总统在那天的记者会上还说，我们也要提出呼吁，作为国际社群的一份子，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善尽国际责任，让疫情公开透明，并与台湾充分共享正确疫情资讯，这对中国人民本身也是有利的。我们也相信政治的考量不应该超越人命的保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蔡英文的呼吁作出反驳说，没有人比中国中央政府更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和福祉，在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及时主动地向台湾地区通报了疫情信息，至于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活动问题，我们也多次强调过，必须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1月23日凌晨2点，有1000多万人口的中国大城市武汉当局以应对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为由，宣布突然封城，切断出城的空中和地面交通通道。然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还是一片歌舞升平，没有提到早就成为世界新闻的武汉肺炎。武汉的突然封城使专家感到困惑，也使众多中国人感到绝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1月22日晚间的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同志看望老同志；二、习近平同国法国总统通电话；三、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通电话；四、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分别向2020中国意大利文化旅游年开幕致贺信； 李克强在五，李克强在青海考察。六，王沪宁看望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七，韩正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年会并致辞。八，欢迎中外记者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九，备年货过大年，春节前市场供销两旺。在 CCTV 形势一片大好的新闻联播播出几个小时之后，武汉当局在星期四凌晨，也就是在市民大都在睡眠中的时候，发布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一号，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治工作、防控工作，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自2020年1月23日10日起，武汉全市交通、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恳请广大市民、旅客理解、支持。武汉当局突然宣布的这一举措令一些专家感到困惑。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高登加利亚星期四在北京对美联社说，当局的封城令是否能奏效目前还很难说。他说，据我所知，从科学上来讲，试图将一个1100万人口的城市封锁起来是一个新鲜的事，这样的公共卫生措施过去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另外，也有专家指出，非自愿的隔离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隐瞒疫情，从而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武汉市当局选择黎明到来之前发布这种通告，令武汉市民和中国公众感到十分突兀，因为不到两天前，武汉官方媒体和中国的国家级媒体中国新闻网还在高调宣传武汉莺歌燕舞，正在喜迎农历新年，也就是春节的到来。武汉社区办万家宴，四万户家庭创出13986道菜。武汉当局的通告使一些中国公众感到惊讶、不解、绝望，许多网民冒着被当局禁言甚至被抓捕的风险，通过社交媒体抱怨和抨击在他们看来是不管普通公众死活的通告。一个网民写道，目瞪口呆，小区停个水都要提前两天打招呼，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居然选择凌晨发布这么重大的消息。室内公共交通停摆的意义何在？物资运输能保证吗？就医上班怎么办？会不会发生恐慌哄抢食品？这些一个字交代都没有。另一位中国网民写道，公告没有提到自家车和出租车，这不是坑穷人吗？底层老弱病残怎么去医院？现在成了富人还可以开车或打车出行，穷人只能在家等死。再一位网民写道，停掉室内公共交通真是不可理喻，患病的老百姓怎么去医院？走着去吗？还是在家里自生自灭？再一位网民写道，半夜刷到这条新闻好难受，又在网上看到很多疑症患者都无法被医院收治，无法确诊的消息，实在是太糟糕了。如果1月1号不是拘留所谓的造谣者，而是拿出行动和警示来，还会这样吗？ 还会这样吗？1月1日，也就是今年年元旦，在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开始明显扩散之际，中国官方媒体高调宣传，有8个人因为散布所谓的疫情谣言被公安机关，被武汉公安机关追究。而北京市日前发布的消息显示，在北京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都曾经在元旦过后去武汉旅行。许多中国网民哀叹，那些人是中国官方的信息封锁的牺牲品。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抱怨，在武汉肺炎成为国际大新闻之际，武汉当局还是在隐瞒疫情实际情况。不断有网民在绝望地报告家人染病，但医院拒绝收治，逼迫病人回家，病人只能自生自灭。还有网民报告说，疫情隐瞒情况依然严重，政府控制不让确诊，一家医院每天只给2个名额检查确诊。对中国网民的这种报告，中国当局采取的措施是不证实不否认，同时调遣网络管控力量大力删除这样的网民报告。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许多网民也在抱怨，中国当局也在大力删除中国网民发布的自救消息，如家人被医院拒绝救治，如何在家里照顾病人并避免照顾者被感染。另外，中国网络舆论管制当局也在大力删除中国网民对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抱怨，这就是医疗资源大部分为中国共产党权贵所占用，中国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可以小病大养，病房豪华有如五星级宾馆，医疗费用全部报销，但用于公共卫生资源却少得可怜，逼迫医院要自负盈亏，给病人治病，假如病人付不起钱，医院和医生要承担损失，因此医院和医生都不敢接受不能确保支付医疗费的病人，即使病人患传染病不治疗会给社会带来危害也罢。在大力控制舆论的同时，中国当局也在继续动用所谓的专政工具加强舆论控制。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青岛市公安局22日发布通报说，青岛4人编造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被处理，1人被刑事拘留。报道说，其中3人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和5日的行政处罚，但报道没有说这些人究竟编造或传播了什么谣言。与此同时，有许多中国网民质问，武汉市当局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长时间宣称武汉肺炎没有人与人之间传染的消息，算不算造谣或散布不实的消息？为什么官方媒体和官方可以公然造谣或散布不实的消息不受惩罚？在武汉市肺炎威胁1000万人生命之际，中国中央电视台7月22日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居然没有武汉肺炎的消息，对这种奇异的景象应当怎么看？中国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宇说，
中国现在我认为，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认为就没有媒体，所有的都是公告啊，中央让布告什么啊，下边这些宣传机器啊，这些就开动啊，那些所有的媒体都是工具啊，让你报什么就报什么。这种大的差异我看也只能发生在中国朝鲜一类的国家。
然而就在3天前，也就是在1月20日，中国官方媒体还高调报道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湖北武汉市等地近期 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展开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止疫情蔓延势头，要全力救治患者，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加强病例监测，规范处置流程。现在外界不清楚为什么在习近平发布这样的指示之后，武汉肺炎的新闻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最重要的新闻节目《新闻联播》中不但不是第一位，甚至不是第九位，而只是默默无闻。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指出，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一直强调中国的媒体必须姓党，即必须无条件服从以他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指令，必须大力传播所谓的正能量及好消息。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由于担心武汉肺炎传播，许多计划到中国大陆各城市旅行的香港人纷纷取消他们的出行计划。美国之音记者任鑫来到西九龙高铁站，随机采访了几位香港市民，下面请听任鑫的采访报道。
许多香港人本来要在大年初一乘高铁到中国大陆去旅行，不过今天许多人来到西九龙高铁站排队等候退票。
武汉肺炎很严重是不是？对啊，
所以本来你要去广州要去多少
天？广州就去广州的。
咁但屋企人，
但是我的家人说，一家人有人说去，有人说不去，所以大家全都不去了。我不感到紧张，我只是去广州，好像广州没什么事。其实我自己想去，但是我的家人说不去。
其实我只想去噶，不过我屋企人话唔去的。
跟住疫情扩散，
现在疫情扩散，所以不想去一些人多的地方，所以便取消行程。我返回大陆也没有什么意思。
取消咗未啊？咁我上去都冇乜意思啊！咁嚟啊！
港铁已经在两天前就停止出售来往武汉的高铁车票。香港医管局直诉及安全总监钟建礼25号说：“
大家都知啦，我哋有5名嘅确诊病。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5名确诊。”病人在马加烈医院接受治疗，仍然留在医院里接受观察的病人有107位。
美国之音记者任鑫，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中贸易战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15日在白宫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褒贬不一，这会如何影响2020总统大选？而选举又将如何影响美中经贸关系的走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报道。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之后，我们在美国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特朗普总统及其盟友将其视作是一场重大的胜利，大举庆祝，而批评者则认为这不过是一份政治文件，面子工程，对于解决美中之间根本的经济矛盾并不起到什么作用。我在不久之前采访了华盛顿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灯塔政策顾问公司的管理合伙人史蒂夫·麦罗，我们来听一听他对于这样一份协议有一个怎样的整体评估。
我不认为这纯粹是一份政治文件，但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它也不算是一份路线图，而更像是避免之前的局势继续恶化的举措，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尾声，而不是继续向前的路线图。
虽然美国国内对于这样的一份贸易协议褒贬不一，但这并不影响特朗普总统在签约仪式的现场，在推特上，在各种各样的竞选活动上，把这份贸易协议当作是他执政的成绩来夸耀，而他的支持者每每会在此处给予他最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这样的场景是否意味着这份贸易协议为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增加了赢面呢？我们再一起来听听麦罗先生的分析。
It's hard to say. I think for low information voters,
不好说。我认为，对于信息掌握不充分的选民来说，他当然很容易把这份协议描述成是他兑现了他的承诺。但鉴于农民因为贸易战而承受的损失，他们是否会认为收获大于损失，这一点还不清楚。
You know, there's probably high 30s to low 40s, called 42%.
大概有42%的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不管他说什么都会支持他，所以我认为这不一定说明他们支持这份协议。不过，特朗普总统能够几乎同时既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又完成美墨加贸易协定。这算是他的胜利，而且这个胜利来在很关键的时刻，也就是年底，正是弹劾即将开始的时候，这给了他一个有竞争力的说法。我认为特朗普没有冒着破坏美国经济的风险，让美国在选举年陷入与中国的更大规模的贸易战，这一点对他是有利的。
史蒂夫·麦罗指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风头很快会过去，而现在距离11月的大选还有很长一段时期，在这段日子里，任何一件突发事件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大选的结果。而特朗普总统此前表示，他希望等到11月的大选之后再和中国签订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为什么呢？
So first of all, I think in part he says that.
首先，我认为他这么说的部分原因是有足够多的人告诉他，他无法在大选前达成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你必须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来观察特朗普的一言一行，他试图向他的选民展示一个强有力的形象，因此他没有理由过度承诺，结果兑现不了。其次，我认为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如果他再次当选，又获得4年的执政时间，这让他有更多的筹码来应对习主席，从而达成更好的协议。事实是否会这样呢？我们很怀疑，时间会告诉我们的。
在与麦罗先生的交谈当中，他表示他对于美中之间是否能够达成第二阶段的协议并不乐观，而且他认为中国在第一阶段的协议当中所做出的某些承诺也很难兑现。那么如果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获得了连任，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当中没有了竞选，没有了要讨好基本盘的压力，特朗普总统是会继续的更加坚定的追求他在一开始所设立的目标，还是会变得更有灵活性，甚至对中国转向温和呢？
And on China, quite frankly, I think it's hard to imagine.
在中国问题上，坦率地说，我认为很难想象他会软化自己的观点，对中国采取更温和的态度。华盛顿很少有两党都支持的事情，但其中一件就是对中国强硬。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征收关税，但看看民主党候选人就知道了，他们都说他们不一定会像特朗普总统那样使用关税，但他们自己会对中国更加强硬，更加咄咄逼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看到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宽容的态度。
So from that perspective, it's hard to see him going easier on China.
那么如果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获胜，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是否还会有第二阶段的协议？美中经贸关系又将如何发展？对于这些问题，史蒂夫·麦罗先生也做出了他的预测。
我不认为如果民主党人当选，他们会跟进这份贸易协议。我想他们基本上会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成是特朗普政府的产品，他们会试图回到美中经济或者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中来。我不认为还会有第二阶段贸易协议。我认为他们会努力向中国施压，但不一定是要求中国兑现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承诺。我认为他们会在市场准入的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但问题是民主党政府会使用什么筹码呢？我想他们会想要将自己跟特朗普总统的路线区分开来，不仅使用关税，还会继续使用出口管控、投资限制，或者是基于人权议题的制裁。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次节目由亚威编辑，陆阳导播，我是穆兆，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